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上几个讲次当中，我们都探讨了魏晋玄学当中最重要时期的正史知音的代表人物，我们是举了何晏跟王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个代表的一个阶段，就是竹林时期。那么竹林时期，我们都耳熟能详，都知道有个叫竹林七贤嘛，那包含的像阮籍、嵇康、三韬、向秀、刘伶、阮咸、王戎，那么这七个我们号称为叫竹林七贤。那么今天我们在所留存下来的一些版本或者是经典当中，大概是阮籍、嵇康留下来的比较多，而向秀他留下来的东西是跟郭象摆在一起，也就是向秀注庄，或者后来我们懂成郭象注庄，其实那个庄子的注啊，就是湘绣跟郭象共同的注了。那只是后来郭象弃而取之的时候，挂上了郭象的名字，所以我们会讲说庄子郭象注。其实庄子的郭象注就是庄子的向绣郭象合注啊，是这样子。那么在竹林七贤这几个代表人物当中，我们今天能够有东西可以看到，那么在代表性来讲，就是阮籍和嵇康。另外就是向秀，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三个代表人物来代表竹林七贤。第一个，我们先看阮籍。那么阮籍啊，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有相当的才华，性格非常的放旷自达，他不愿意受到任何的拘束。本来他也很有济世的这种志向，就是想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情。那么他也想说能够通过礼乐的教化，使得我们人千善成化而不自知，意思也就自自然然的，那么去千善成化。所以他曾经做过乐论，那么他做乐论，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乖戾的乖，乖伟的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阴，以迎阴阳八风之生，等等。那么阮籍啊，这一大段话里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乐是天地之和。所以圣人要作乐，就是要顺天地的体，成万物的性，使得天地万物互相的和谐。其实这个整个思想就是乐论的思想，其实蛮接近我们《中庸》里面的一句话，叫“天地未焉，万物欲焉”的观念。那么阮籍在乐论里面，他又提到说："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义也，故使其升平，其融合。"然后他又说："行教一体，礼乐内外。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身，情亦无哀，谓之乐。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那么这一段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通过乐教就可以感化人心，而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其位。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礼跟乐是要互相的配合的。能有合理的礼乐，便可以成了我们的教化。那么，这个可见呢，阮籍的乐论里面，他是希望通过乐来契牧原始的和谐，来肯定礼乐行教的一个价值。我想，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中国传统儒家把礼乐当做是一个教化的一个功能来看待。礼是一种外在，当然礼的解读上是由内而外的了。不过礼是一种秩序嘛，天地有秩序，而礼是人的秩序啊。那乐是众节，是一种和嘛，所以礼跟乐是不能够区分的，礼跟乐都具有同等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听众们还记得我们在讲汉代哲学的时候，讲到政治哲学的部分，我们就举了像董仲舒、 杨雄、王冲他们在政治哲学的角度，那我就提到礼乐教化的一个重要性。我想这样的一个解读都是从传统儒家的角度来看待，而阮籍也不例外，也就是把礼乐当作是一个教化来看待的。那么魏晋时期啊，政局非常动荡不安，名士很多都被杀掉。阮籍40岁的时候，司马懿就把何晏给杀了，而且司马懿又杀了夏侯玄。那么当时很多的名士哈、都遭到劫难。那么阮籍因为看到这样一个现实的状况，他有感于世事多变，所以他到最后把自己啊就放浪形骸了，纵酒酣饮，不问世事，而且行事上也都不守礼法。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啊：“礼岂为我辈设哉？”那么这句话其实是蛮激烈的，意思就是说，礼哪里是为我们所设的呢？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礼？或者是我为什么要被这个礼的框架给限制住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要打倒礼教嘛。我想民国初年的时候，不是也有些学者说礼教吃人吗？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狂妄的话说：“礼岂为我辈设哉？”那么因此我们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和这个阮籍哈，他大概归这个整个归黄老庄思想，自然他后来会贬义世俗礼教的言论。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从他的两篇文章来看，一个就是他的《大人先生传》，一个就是他的《达庄论》，那我们去可以了解他到底怎么去做他的一个探讨。那么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呢，他认为世间所谓的君子和礼法规矩，在大人先生看起来都是虚伪的，而要追慕远古的自然。你看《月论篇》的看法跟《大人先生传》就不一样哦。我想这个是在他的生命的情境当中，他看到了社会的动荡，看到了很多名士被杀，而心里所产生的思想的一种改变吧。所以在《大人先生传》里面，他就有不同于月论的见解了，所以他对于礼教就大加的抨击。他就说：“习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扩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明者不以自胜，安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破位，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务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为奇迹，为之若然，故能长久。”你看这段话跟月论是不一样吧？所以这里面对于礼教政治的想法是不同的，大概他是有感于礼法被上位者利用，然后又发现世事多变，名士被杀，所以他对于礼教政治他是做了原则上的否定。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叫《达庄论》，他也是想要超越礼教来去追慕自然。在《达庄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自道之极，浑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伏羲结神，神农教根等等。”后来他告诉我们说：“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那么可见阮籍多么的向往那样的一个思想境界。所以我们从几篇文章里面，像《月论》《大人先生传》跟《达庄论》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大人先生传》跟《达庄论》是不同于《月论》的。所以早期可能我们晓得这个阮籍啊，是相当的受到传统儒家的一个思想概念的一个影响性，后来他才改变了。我想这个后来他就是放浪形骸，放旷自达啊，所以才会有这种达庄。但我们在讲说阮籍这种达庄论是不是真的把握了庄子的原始精神呢？所以我们会讲说，先秦的老庄之学到了汉的时候，讲道家思想其实是老学多些，是比较着重老学。那么到了魏晋的时候，我们讲说讲老庄，其实它多一点是庄学。 可是他所懂的庄学并不一定有庄子的原始含义啊，庄子并没有要我们整个去放浪形骸啊。我们晓得庄子逍遥自在，庄子能够体现出体道的这种德性美好的人是得道之人，所以他会讲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可是庄子并没有要我们放浪形骸啊，也是各适其身，各遂其长啊。所以我们从庄子的内七篇去做把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么这就不是阮籍所懂的，他所认识的庄子。所以阮籍所懂的庄子，我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原始的庄子的思想啊。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他否定礼教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他的一个不同性。那么跟阮籍同样有名的叫嵇康，那么嵇康他是很会弹琴的一个音律专家。那么嵇康也是年少的时候就非常有才能，那么他也是属于用一句成语来讲他这个人呢、是远迈不群的，也就是他非常的孤傲，他非常的有一种思想上的超越，或者他不善与人同处了哈。那么他非常的好老庄之学，而且又精通音律，又很会弹琴。那么他曾经娶魏这个就是三国的时候的魏这个国家的宗室曹林他的女儿做妻子，所以他的官位其实曾经做到中散大夫的这样的官职。因为他不满司马昭兄弟的专政，所以他长期不愿意去做官。所以他曾经在跟有一篇文章叫与三聚缘绝交书啊，与三聚缘绝交书这篇文章里面，他说自己啊是不堪于流俗而去非薄周孔。他的用意倒不是一定是对周公孔子有所抨击的，他最主要的用意啊是来讽刺司马氏，就司马懿啊、司马师啊、司马昭啊这些，尤其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专政啊。那么后来他被司马昭借故给杀害掉。嵇康在临行的时候有3000个大学生，古时候叫太学生啊，请求以嵇康为老师，但是嵇康终究没有答应。那么在最后临行前哈，他就要了琴弹奏一曲广陵散，然后弹完以后说广陵散于今绝也。那我们现在广陵散也知道只有这一阙曲，这一阙的阙名啊，这个曲调之名啊，可是我们今天实在也不晓得广陵散啊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嵇康在音律上是有他的一个特殊性的见解。我们晓得在音乐的理论上，其实这个传统儒家都是以教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嵇康不是从这个角度，他比较是从一个音乐的客观主义来看问题。所以嵇康在思想上的成就啊，其实是要比我们前面所说的阮籍啊要超越许多。那我晓得东晋后来流亡到这个长江以南的地区，有个非常有名的臣子叫王导嘛，他在到整个晋南迁以后，就变成所谓历史上的东晋呢、那么王导曾经就说过有3个重要的理论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是很重要而为大家所乐于称道或者乐于探索的，那么就包含了生无哀乐论、养生论还有言义之辩。那么言义之辩我们都讲过是荀粲啊、王弼啊他们做了很多的探究嘛。那么另外2个像养生论、像生无哀乐论，那么这就是嵇康的东西。所以你看东晋名臣王导在渡江以后标明玄理的3大内涵，那么有言义之辩、有养生论、有生无哀乐论，而嵇康的思想就占了其中2个。那么可见嵇康在当时魏晋南北朝的一个影响性。好，第一个我们先谈谈嵇康的养生论。那么养生论嵇康在这篇文章里面大致上是告诉我们说，神仙虽然有，但是神仙呢、他应该是具有特殊的禀赋，而我们一般人是不可强求的。 所以人是不能够长生不死，但是人却能够延年益寿。所以我们人只要能够通过养生，就能够延年益寿。那么养生该怎么去养呢？嵇康认为啊，养生之道是需要从身体跟精神这两方面来用力。所以在《养生论》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君子知行，次神以立；神虚行以存，悟生理之意思，知一过之害身，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欺于情，忧喜不留于意。”然后接下来他又说：“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形体跟精神是相依的，缺一不可。所以要长养，要养生，一方面要养精神，一方面要养我们的形体。比如说呼吸吐纳，服食养生，就是要养我们的人的身体，养我们人的形躯。而保持我们恬静无欲的心境，那就是在养我们人的神，就是养精神嘛。那么在嵇康认为啊，一般的人都会沉于声色美味，又会去追逐于世俗的名利，所以会造成我们内外交煎呢，耗损我们人的生命。所以他认为一个善养生的人呢，是要清虚静态，少思寡欲。他说知名谓之伤德，所以我们要呼而不盈。我们视后谓之害性，所以我们要弃而弗顾。那么视后谓之害性，就是代表说我们晓得人都会去吃所谓的甜酸苦辣咸的东西啊，可是如果过当了，那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伤害嘛，所以我们要弃而弗顾啊。所以他会告诉我们说，外物以内心不存，神气以纯白独者，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嘛。所以后来结论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无为自得，要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宜生而后生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养生论这一段话里面，它其实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善养生的人不但要清虚静态，要少思寡欲，我们不要去追求名位，我们不要去追求声色好利的东西。那么其实这一大段话里面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养生之道，他说得很明白，其实也就是他把道家的充虚无为的功夫应用在养生的上面。尤其是最后我刚刚引的那段话，叫忘欢而后乐足，宜生而后生存。那么这里面这两句话是最具有玄理的。那么也就是说，清虚静态以至于忘了养生，而后养生的功效才得以完全。那么意思就是不假外求，是很自然而然，自己而然的去完成这个养生。所以它是不外求的，不是去追求什么名与利啊，追求我们人的情欲啊，或者是避掉什么情欲。我想在嵇康来讲，这个养生啊，它不是像我们中国传统儒家告诉我们所谓的要禁欲啦，我想他不是要禁欲。那嵇康基本上是比较早提出导欲为善，他要我们节制我们人的欲望，去导欲为善。所以我想这个孟子讲的就很好，他叫我们要少思寡欲嘛。孟子没有叫我们不要有欲望哦，他是告诉我们寡欲。所以很多人会把儒家的这样解读错了，以为儒家都不要欲望。其实从孟子的少思寡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是不要，而是我们要节制它。我想嵇康也是在这个地方提出他的养生之道的节欲的主张。我想这个节欲的部分，我们就留待下一个讲次啊，再跟大家做反省。好，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